葛亮的鞠躬尽瘁。在东汉纷乱的时候，湖北襄阳县的隆中村中住着一个农夫，就是诸葛亮，字孔明的。他一面读书一面耕田，自己觉得很快乐，常以为自己的才干可比得古时的管仲、乐毅，但是和人的交接很少，当时的人都不知道他，只有崔州平和徐庶是他很好的朋友，两人异常钦佩，称诸葛孔明确实有治国的才具。刘备屯兵小沛，被曹操打得大败，投奔荆州刘表，刘表使刘备屯兵新野，这时刘备为要恢复汉朝，和曹操争天下，急于求贤帮助。徐庶是当时的名士，刘备很敬重他，要请徐庶帮助。徐庶说道，我的才具能算什么，如今有诸葛孔明号称卧龙先生的，才是奇才，将军愿见一见他吗？刘备说，我很愿见，请你带他回来好吗？徐庶说，此人品性高超，从不去见王公大人的，只可跑去见他，召他是必不来的。于是刘备只带着几个亲随，亲自走到隆中，到了诸葛亮住的茅舍里，恰遇着诸葛亮不在家，刘备样样的回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刘备又去见诸葛亮，仍是没有遇着，但是刘备心里并不生厌，更加心慕诸葛亮了。等到第三次走到了隆中，才得见诸葛亮。刘备说道，汉室衰微，奸臣害国，我想兴复汉室，除除奸贼，先生将怎样教我呢？诸葛亮回说道，曹操拥着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这是不可和他争锋的。孙权据了江东，地势险峻，贤才众多，这只可引为援助，不宜和他为敌。只有荆州当地充要，刘表的儿子是不能守住的，将军不要失了机会。还有益州是富庶之地，正好建国，刘璋也不能守。将军如果得了荆州和益州，才可和曹操对敌，兴复汉室了。刘备很是欢喜，从此诸葛亮追随刘备，两人的情感日益加密。刘备常对人说道，我得了诸葛亮，好比鱼得着水一般。曹操破了荆州，诸葛亮随着刘备走到夏口，刘备使诸葛亮至东吴求救。这时孙权正在拥兵观望，诸葛亮对孙权说道，方今天下大乱，将军起兵据了江东，刘豫州也聚众汉南，共和曹操争天下。如今曹操平定大难，破了荆州，势不可当，所以刘豫州也逃到此地来了。将军自揣力量，能和曹操对敌，便要速筹抵御；若是自身力量不及，便要早日投降。今将军外面表示服从，心里怀着犹豫，那就大祸马上要到了。孙权说，若是照你所说的话，刘豫州怎不投降曹操呢？诸葛亮回说，刘豫州是汉朝的后裔，盖世的英雄，怎能低首投降曹操呢？孙权听了愤然说道，我有全吴之地十万之众，又岂能受制于人吗？我的主意已定了，这事儿要刘豫州才能做我的帮主。但是豫州新败之后，怎样能当着大难呢？诸葛亮说， 刘禹州虽然新败，还有水军万人，曹兵不惜水战，又都疲弊了。将军和刘禹州协力同心，必可破灭曹操无疑了。孙权大喜，命了周瑜带了水兵三万，诸葛亮随着军行，和刘备合兵，大破曹操的兵于赤壁，刘备才得着江南之地，再行整顿起来。后来刘备取得四川，在成都称帝，封诸葛亮为丞相。刘备将一切国事尽听诸葛亮办理。诸葛亮以为蜀地当刘璋懦弱之后，养成人民萎靡的习性，便定出很严峻的法令，犯法的要严厉治罪，一并治公处理，把国政治理得很好，人民不但不怨恨他，反而很感激他。他又主张对外联络东吴，共御曹操。不幸关羽被东吴所杀，刘备亲自带兵去攻打东吴，要替关羽报仇，诸葛亮几次谏阻都不肯听，刘备果然打得大败，回到白帝城，病得很是危险，就召了诸葛亮来嘱托后事。刘备对诸葛亮说道，你的才能十倍于曹丕，必能安定国家，成就大业，我的儿子可以辅佐，你就辅佐他，若是不才，你就自取了。诸葛亮泣涕回说道，我尽我的忠心，竭我的力量，到死方休。刘备又告诫儿子道，你和丞相同事，当侍奉丞相如父亲一般。刘备死了，诸葛亮奉了刘备的儿子刘禅及帝位，称为后主。刘后主本是个懦弱昏庸的君主，但是却能听从父亲的命令，把一切国政尽听诸葛亮治理。诸葛亮为要不辜负刘备的嘱托，便想趁着自己在世的时候打破曹氏，恢复汉朝，就先和东吴和亲，结为与国，又以为北伐中原，恐怕南蛮抄袭后面，于是亲自带兵去征伐南蛮。诸葛亮到了南方，狠打了几次胜仗，但是诸葛亮此次征蛮，务要使他们心服，免得后来反复，听得蛮中的领袖孟获很得蛮人的崇拜，便下令军中务要活捉孟获。诸将得了命令，都勇猛前进，果然将孟获活捉了。诸葛亮带了孟获进观汉军的营阵，问道，你们心服了吗？孟获回说，我因为不知你军的虚实，所以被你擒获，若只如此，下次定能取胜。诸葛亮笑着说道，我就放了你，下次不要再为我所擒获了。果将孟获放回蛮中。后来孟获又和汉兵战，连被汉兵擒获七次，诸葛亮每次放孟获回去。到了最末一次，孟获回说诸葛亮道，丞相真是天威，南人以后不再反了。于是南蛮进行归服，诸葛亮仍用了蛮中的酋长做统帅，蛮人更加悦服。南蛮既然平定，诸葛亮在家整顿兵马，出师伐魏。魏国派了司马懿率兵抵御，诸葛亮率领诸军北出汉中，进驻绵阳，命了大将魏延和诸将并兵东下。司马懿领兵20万前来应敌，直逼了绵阳城。这时绵阳城中兵少力弱，要追回魏延已来不及了，诸将都惊惶得很。诸葛亮毫不慌忙，命军中偃旗息鼓，大开城门，自己弹琴作乐，兵士们洒水扫地，表示很安闲的样子。司马懿到了城下，见了这种模样，以为诸葛亮一生谨慎，必然内有伏兵，不敢入城，便引兵向北去了。 于是诸葛亮脱了危险，才得会合大军。后来司马懿知道是空城计，顿足悔恨，于是诸葛亮亲率诸军出攻岐山、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，都叛魏降韩，中原震动，魏国的君臣大为恐惧。后来因为马谡违了命令，被魏将张合打得大败，诸葛亮只得退回汉中。第一次北伐没有得着功效，再行整顿军马，又亲自率领二次出兵岐山，斩杀了魏将王双，军威大振，攻下了武都、阴平二郡，但因为粮草不能接济，只得退兵而还。以后几次出兵岐山都因为粮草不济，没有得着功效，诸葛亮就运用心思造出木牛流马，用机关制成，能自己行动，借此搬运粮草。但是魏兵畏惧蜀兵如虎，只固守阵地，不敢出来交战。诸葛亮急得没法，拿了妇人的衣服使人送给司马懿。司马懿受了这种羞辱也不以为意。诸葛亮因为魏军不出来交战，又赶着粮食不断的困难，就谋持久的方法，于是将所有兵众进行出发，进驻五丈原，和司马懿隔着一条渭水相对驻扎了，分派兵士，一面耕田为持久之计。不料诸葛亮只这样相持了百余天，就生病在军中死了。诸葛亮死后，诸将严守秘密，整队退兵。司马懿得知这个消息，便率兵追赶，蜀将反转旗帜，擂着战鼓向司马懿进攻。司马懿以为是诸葛亮诈死的计，特引诱他出来的，连忙回兵不出，于是蜀将才得从容地退兵回去了。这时百姓为这事有一句谚语道：死诸葛走，生仲达。蜀兵退走之后，司马懿才知道诸葛亮是真死了。走入蜀兵的营中，见了诸葛亮所布置的营阵，中有八阵图，是从古兵法中推演出来的，不禁叹息说道：诸葛亮真是天下的奇才啊。